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8年9月4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5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开始的中文广播。首先播报国际新闻。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与来自非洲几十个国家的领导人继续在北京出席中非合作论坛，并在星期二举行圆桌会议，深入讨论如何合作共赢地推进中国与非洲国家的经贸互动。一天前，这位中国领导人承诺在向非洲提供600亿美元资金支持，用于改善工业和基础设施，并保证不会在投资中附带任何政治条件。他还宣布，今年底非洲某些国家的无息贷款到期时，中国将免除这些国家未偿还的债务。根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中国非洲研究项目的数据显示，从2000年到2016年，中国已经向非洲提供了大约1250亿美元的贷款，并导致了吉布提和赞比亚等国的高债务风险。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在内的国际机构和美国等一些国家的政府曾经提醒说，中国向非洲贷款的方式会令很多国家背上沉重的债务，陷入中国设下的债务陷阱。中国拒绝接受这个指责，称中非合作的目标是合作共赢。在星期一的开幕式上，南非总统拉马福萨对中非贸易结构的不对等表示忧虑。他说，非洲向中国出口的大部分是原材料和初级产品，但是中国向非洲出口的大部分是制成品。此外，中国与非洲的贸易量也严重不平衡。2016年，中国向非洲出口了880亿美元的商品，从非洲的进口量只有400亿美元。习近平在论坛中承诺，中国会增加从非洲进口制成品，努力朝合作共赢的方向推进。日本防务官员说，过去一年来，中国在日本附近海域迅速加强军事能力和增强军事活动，成为日本防务的一个严重忧虑。防卫相小野四五典星期一在自卫队年度高级军官会议上说，中国一直在日本周边海域和空域单方面快速实施军事行动，包括实施新的空中行动，并在有争议岛礁附近派遣核潜艇。上个星期，日本防卫省发表了2018年日本防卫白皮书，以34页的篇幅详细描述了中国对日本军事威胁的背景和当前的实际行动，称中国很可能在东中国海和西太平洋日本周边海域迅速推进军事行动。日本防务官员有关中国威胁的描述正值东京方面称有信心改善日中关系之时。就在星期天，首相安倍晋三表示，日中关系已经全面重上正轨。安倍计划下个月访问中国，谋求他与第一大贸易伙伴国深化贸易关系。中国官方媒体《环球时报》星期二在报道日本防卫首相有关中国威胁的表述时称，日本又在渲染中国威胁论。国际社会继续强烈谴责缅甸当局判处两名路透社记者监禁，并要求当局立即释放他们。与此同时，中国外交部官员对此案说不了解情况。缅甸法庭星期一判处32岁的瓦隆和28岁的觉梭违反了缅甸国家保密法，判处他们7年有期徒刑。他们被控在报道罗兴亚人的人道危机时非法收集和持有有机密文件，但是他们说警方设下陷阱向他们递交了这些材料，目的是阻止和惩罚他们报道面对军方对罗兴亚人的屠杀行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星期一通过发言人发表声明，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诺尔特也发表推文，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罗伊斯都发表一份声明，谴责对两名记者定罪。美国停止资金协助巴勒斯坦救援机构，前路艰辛。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大家来到这期的美语训练班，我是杨林，
我是 Mike 杨林。咱们今天学什么呢？
今天咱们要聊聊美国人日常谈话的禁忌。
In many Western societies, talking about money in public is a faux pas.
去看看美国大选怎么投票。
To be honest, I don't care if Virginia is a blue state or a red state.
他要告诉你怎么说不折不扣。
谈话禁忌。Are you talking about sensitivity training?
对呀、啊，人家都说美国人非常直截了当，但是其实也有很多约定俗成，大家不会触及的话题呢。
Yeah, that's true. Like the other day, one of my Chinese friends told me I looked like I was gaining weight. I had no idea how to respond to that. But Americans would never say that to your face.
你应该跟他说，我这个叫肌肉。不过这个咱们等会再说，现在咱们还是赶快来进入第一个单元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Sunburn。 Sunburn is spelled S-U-N-B-U-R-N。 Sunburn。
Sunburn, 晒伤。
When summer arrives, so do the sunburns。
夏天来临，被太阳晒伤的情况就会出现，比如周末去海边没擦防晒油。
I got a bad sunburn on my back.
我后背严重晒伤。
In order to prevent sunburns, you should put on sunscreen half an hour before you go into the sun.
要防止晒伤，应该在出去以前半小时擦好防晒油。有研究显示，
A person's risk of getting the most common form of skin cancer, melanoma, doubles if that person has had 5 or more sunburns.
如果某人被太阳晒伤多达5次以上，那么此人患有最常见的皮肤癌，恶性黑色素瘤的风险就会加倍。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sunburn, sunburn, sunburn。
Speaking of sunburns, remember how I said I didn't need sunscreen at our pool party? Turns out I was wrong.
你怎么晒得都脱皮了？不过啊，我觉得你们外国人晒完只是变成粉色，不像我。你看，晒完之后就变成了一只小红猪。
Oh yeah, actually, I think you're right.
Hey, but seriously, I'm never going to the swimming pool at 2 p.m. again. Every inch of me got sunburn.
You know, a lot of people would kill to be able to get a suntan.
我可不喜欢呀，我晒完黑里透红。
Well, it's considered very attractive in American culture. Actually, you just mentioned a very good term, every inch. Let's listen to today's words and idioms and see what it means.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978讲，我是杨林，
我是 Dan Marcus。
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自己的老板，我就特别喜欢我上司，他目标明确，知道一个项目做到什么地步算是成功，而且知道如何去取得成功。更重要的是，他善于沟通和鼓励下属，让整个团队劲往一处使。说起他，也让我想起一个习惯用语，那就是
Every inch。 Every is spelledEVERY, an inch, I-N-C-H, inch, every inch.
这个短语由两个简单的单词构成， every, 每一个， inch, 寸，连起来 every inch, 每一寸，实际上就是彻底的，不折不扣的意思。上面我说到，我觉得我的老板特别优秀。
She's every inch a leader.
她是位不折不扣的领导。在下面的例子里，我们要谈到影星伊丽莎白·泰勒，她是美国著名的电影演员，去年去世，终年79岁。让我们来听听人们对她的评价。
Elizabeth Taylor was a great beauty and a talented actress. She also became known for her 8 marriages, big diamonds, and her willingness to raise awareness and money for AIDS. Audiences found her totally fascinating until her death.She's every inch a Hollywood legend.
这段话是说，伊丽莎白·泰勒是一位同时拥有美貌与天资的女演员。她的8次婚姻，她的大钻戒，她为提高人们对艾滋病的认识，并为其募捐所做的一切，都被大家津津乐道。她的一生都让人们感到新鲜与好奇。她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好莱坞传奇。
泰勒确实是一位传奇人物，我从报纸上看到最近他的珠宝拍卖价创下了世界纪录，全部的拍卖价高达1亿1600万美元。 其中一条镶有珍珠、钻石和红宝石的项链更是拍出了1180万美元的高价。要是我有这些珠宝，
I'd have to have every inch of my house under surveillance or I wouldn't be able to sleep at night.
我肯定得满屋都装上监视器，要么我都没法睡觉了。好了好了，不做梦了，让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Elizabeth Taylor was a great beauty and a talented actress. She also became known for her 8 marriages, big diamonds, and her willingness to raise awareness and money for AIDS. Audiences found her totally fascinating until her death. She's every inch a Hollywood legend.
上面我们讲到了 every inch, 彻底的，不折不扣的。不知道听众朋友喜不喜欢去接触大自然？ 下面的例子就跟欣赏大自然有关，让我们来听听看。
84 million acres of the world's most dramatic property is in the U.S. Welcome to the national parks of the United States. Here, you can explore spectacular scenery and wildlife, resources that are preserved entirely for the enjoyment of visitors. They're every inch a national treasure.
这段话是说，美国拥有8400万英亩的自然风光， 这就是著名的美国国家公园，在这里你能欣赏到壮观的景色，奇特的野生动物，让游客看到保护完好的自然资源。这些国家公园是不折不扣的国家珍宝。确实，美国的
National Parks 各大国家公园风景保留的都特别好，国家花费大笔资金来保留最原始、最震撼人心的自然风光。 其中有名的 Yellowstone 黄石公园保存的就是自然活火山的景观。It's
every inch a wondrous experience.
简直美得令人惊叹。好的，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84
million acres of the world's most dramatic property is in the U.S. Welcome to the national parks of the United States. Here, you can explore spectacular scenery and wildlife. Resources that are preserved entirely for the enjoyment of visitors. They're every inch a national treasure.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学习的习惯用语是 every inch， 意思是彻底、彻头彻尾的。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林，我是
Dan Marcus，
谢谢各位的收听。 我也来造个句，说什么好呢？ I'm every inch a great host. Do you agree, Mike?
You? Well, how about we start a vote and let the audience decide who's better, huh?
让观众投票，好呀，我才不怕你呢，肯定我赢。Yeah,
we'll see about that.
就是，到时候你别太郁闷就行。不过话说回来，现在好像人人都在谈投票哎。
Yeah, that's because we're going to have a presidential election in November. So who to vote for is currently a hot issue.
Oh, 对了，美国大选将近，大家现在都在讨论要投谁的票呢。正好今天在美语三级跳里，刚刚成为美国公民的 Amir 就在跟他的妻子 Sharon 谈论要投票给谁，咱们一起来听听吧。美语三级跳，各位听众，大家好。
今天我们为您播出美语三级跳节目，移民入籍单元的高级课程。Amir just became an American citizen, and this year he is voting in his first American election. Today he is having breakfast with his wife Sharon, and they're talking about the upcoming election.
We're 4 days away from Election Day here in Virginia, but for many...
So, honey, who do you think you are going to vote for in the election? I really like both the Republican and Democratic candidates, but I can't decide who to vote for.
You like both of them? I think they're both terrible. For me, the question isn't who I like the most, but who I dislike the least.
Well, I guess that's an interesting way to look at it. To be honest, I don't care if Virginia is a blue state or a red state. I just want a moderate candidate who will do a good job.
Yeah, you're right. The only thing I care about is that whoever wins isn't too partisan.
看来啊 ，Amir 和 Sharon 都是 moderate voters， 温和的选民。哎，不过我不明白哎。Amir 说他不在乎 Virginia 州变成 blue state or red state， 这是什么意思啊
？In America, the color red represents the Republican Party, and the color blue represents the Democratic Party.
哦，红色呢代表共和党。蓝色代表民主党，所以 Amir 的意思是，他不在乎州长是由共和党人来做还是民主党人来做，最好啊是个温和派、干实事的人。
Right, and Sharon says she doesn't want a candidate who is too partisan. Someone is partisan if he refuses to compromise with the other side.
Oh, partisan 就是党派性的。
Well, what do you think the results are going to be? Virginia used to be always a landslide for the Republicans, but these days it's a toss-up.
You're right. It's pretty hard to say. But since the incumbent is a Republican, I'd have to give him a slight advantage.
Yeah, incumbents always have an easier time with fundraising, and everybody already knows them because they've been in office for a while.
Yeah, but judging by what a bad job he's done, I don't think that name recognition is going to help him.
看来这次选举竞争很激烈哦。现在选举结果啊是 toss up， 就像扔硬币一样，胜选的机会啊是一半一半，哪个候选人都不会有 landslide 压倒性胜利。
Exactly, but one candidate has an advantage, right?
对，那就是 the incumbent， 现在在任的州长。Amir 说他在 fundraising 筹款还有 name recognition 知名度方面啊都有优势。
That's true, but name recognition isn't always a good thing, right?
对啊，知名度高不一定都是好事啊，因为啊不知道是好名还是骂名呢。
A lot of analysts are saying that the election is going to be decided by turnout. The more people vote, the more it's likely to benefit the Democrat.
Amir, can we stop talking about politics? I just want to eat my breakfast in peace.
But Sharon, this is my first time voting in an American election. Can't you understand how excited I am?
Look, if you're really into the election, why don't you listen to the pundits talk about it?
Come on, Sharon. How can you think about eating breakfast at a time like this? This election is going to decide the future of our country.
Amir, if you don't stop talking about politics, it's going to decide the future of your marriage.
Professor, 什么叫 turnout?
Turnout is the number of people who actually go out and vote on election day. In the U.S., turnout is usually about 50% across the country.
Oh, turnout 就是投票人数。哎，那么什么叫 pundits?
Pundits are professional commentators. They are famous people who spend all their time talking about their views on current events.
Oh, 就是那些专门在电视广播里对时事发表看法的评论家。这么说啊，我同意Sharon的观点。现在只要一打开电视，到处都是 pundits， 已经够烦人的了。谁还想自己家里的老公也要每天大谈政治呢？这次的美语三级跳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下次再见。
原来 Amir 和 Sharon 都是 moderate voters 温和选民，他们更注重的不是 partisan 党派，而是谁的政策更合理。两人觉得这次的选举会是个 toss up， 两党机会旗鼓相当，哪个候选人都不会有 landslide 压倒性胜利。
Yeah, I guess that's the situation today. The new polls show that President Obama and Mitt Romney support rates are incredibly close.
So, who are you going to vote for, huh?
Yonglin, let me give you some sensitivity training. In America, we don't normally ask people that kind of question.Anything involving politics can be extremely sensitive.
Oh, 对了，政治问题不能随便问。
不过咱俩都这么铁了，你就告诉我嘛。
Okay, I'm a moderate voter. I'll vote for whomever I feel has the best policies for my country. But remember, don't ask other people those kinds of questions. You might offend them without even realizing it.
谢谢你的忠告。正好在今天的 Business Etiquette 里， Jason 也犯了跟我类似的错误，咱们赶快去听听吧。
礼节美语。
晚宴结束， Jason 跟同事 Harold 一起往外走。 Jason 说，
That was a lovely party, wasn't it?
Yes, it was. The food is pretty good too.
I was a little puzzled about something though.
What was that?
At one point in our conversation, Mr. Jones gave me a really funny look. It was almost like I'd broken some sort of a rule.
Oh, yes. Well, you did ask him how much he paid for his apartment.
And what's wrong with asking someone how much they paid for a piece of property? Back in China, everybody talks about buying and selling apartments.
Jason 是从中国来的，在晚会上问东道主 Mr. Jones 公寓是多少钱买的。
Mr. Jones gave me a really funny look.
Mr. Jones 看他的表情有些奇怪，好像他这么问犯了什么大忌。
A funny look.
意思是说不清楚的奇怪表情。Jason 说，在中国，大家见面就是谈房子，因此他不懂。
What's wrong with asking someone how much they paid for a piece of property?
问别人买房子花了多少钱有什么不妥呢？ Harold 解释说，
Yeah, I know.But in many Western societies, talking about money in public is a faux pas.
What's a faux pas?
It's a French term that means a social blunder. Questions like that are considered a little bit impolite.
Really? I had no idea. Back in China, it's not generally a problem to ask about how much something costs.
I know you meant no offense. When I was assigned to Guangzhou for 6 months, people frequently asked me how much my monthly salary was.
Harold 解释说，在很多西方国家，公开谈钱是
faux pas. Faux pas is spelled F-A-U-X. Faux and pas, P-A-S. Pas, faux pas.
也就是
social blunder.
在社交上忌讳做的事，属于失礼的行为。Jason 听了觉得很出乎意料，说自己完全不知情。
I had no idea.
因为在中国，询问财物的价钱完全不是问题。Harold 说，
I know you meant no offense.
我知道你不是故意冒犯 Mr. Jones. Harold 说，自己派驻广州半年的时候，就经常有人问他每个月的工资是多少。Jason 说，
That's funny, because Western society seems so open. People talk about all kinds of private things that we wouldn't bring up in China. But money is a no-no, huh?
If your Western friend buys something for a really good price, he or she might mention it to you by saying something like, Take a look at this camera that I got on sale for only $99. But unless the person is a close friend, we almost never ask how much something costs.
So, do you avoid talking about money so that people with less money don't feel bad?
Jason 觉得很有意思的是，西方社会如此开放，对很多中国不敢涉猎的私人问题都可以拿到台面上来说。但是
Money is a no-no.
钱的问题却是个禁区。
No-no.
两个 no 连在一起，中间加个连接线，是一种非正式用法，名词，意思是不可以、不被接受的事情。西方人回避谈钱，是因为怕刺激到没钱的人吗？我们下次继续听。
Jason 在聚会的时候问东道主房子是多少钱买的，主人给了他 a funny look， 一个奇怪的表情。原来在西方文化中，公开谈钱是 faux pas， 社会禁忌。除了特别熟识的好友， money is a no-no， 钱的问题是个禁区。
Yeah, money is something most Americans avoid talking about.
诶，这跟中国真不一样诶，我一回去就常常有人问我挣多少钱呢。话说，为什么西方人不愿意谈钱呢？
I think it's in part because personal finances are considered to be a private matter in American culture.
就是隐私嘛。So, what are the other topics that you would avoid in your conversation?
Let me see. Politics, income, age, family issues, religion. Wow, there's a lot.
真麻烦呀。咱们还是接着去听听 Harold 分析为什么外国人不谈钱吧。
礼节美语。
晚宴结束， Jason 跟同事 Harold 一起往外走。 Jason 是从中国来的，对西方人交往时回避谈钱的问题感到不解，问这样做是不是为了不去刺激那些没什么钱的人。 Harold 回答说，
Yes, I think you hit the nail on the head. Also, I think many Westerners believe that if you're rich, you should be quiet about it. In fact, I believe many wealthy people in the West feel a little bit guilty.
Why would they feel guilty?
Because so many other people work very hard, but never become successful. When the wealthy turn on the TV, they see so much pain and suffering, but their own lives are so comfortable.
Ah, I can understand that. If I were a wealthy person, I think I would feel the same way.
Harold 说，
Jason, you hit the nail on the head.
你说的一点没错。
To hit the nail on the head.
意思是一下子就说到点子上。还有两种类似的说法，一种是
You're right on.
另外一种说法是
You are right on the money.
都是同样的意思。他说，因为西方很多人不喜欢炫富，有些人还会因为自己太有钱而其他人的生活贫苦而感到内疚。 Harold 说，
It's interesting that some of the most successful entrepreneurs such as John D. Rockefeller and Bill Gates ended up setting up charity organizations and giving away a large portion of the money they made.
So you're saying that Bill Gates, for example, doesn't necessarily think he deserves all the money he made? He knows a part of it was luck, right?
Yeah. Bill Gates is a computer genius, but he was there at the right place at the right time.
That's a good attitude. It's good to remember that hard work and good luck often go hand in hand. Okay, so one more time. What's the etiquette when it comes to talking about money with Westerners?
Harold 说，这也就是为什么比尔盖茨和洛克菲勒这种成功的企业家最后都会
end up setting up charity organizations，
成立慈善机构，把钱捐出去。虽说比尔盖茨是电脑天才，但他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也是靠机遇。
He was there at the right place at the right time。
他在正确的时间出现在了正确的地方，类似中文里说的天时地利人和。Jason 很欣赏这种心态。因为
hard work and good luck often go hand in hand.
勤奋和运气，二者往往必须兼备才能成功。
If the person doesn't volunteer information about how much something costs, don't bring it up. Don't ask about personal savings or salary.
Is it okay to comment on or praise someone's possessions? If you have a really nice car, can I say, "Wow, nice car"?
Yeah, that's fine.It only gets complicated when you start talking about specific prices.
I see your point. Topics like that would lead to embarrassment.
Exactly. Maybe Mr. Jones's apartment was really expensive, but his company paid for it. Or maybe he overpaid and got a bad deal. In either case, it's easier for everyone if we don't discuss it in public.
Harold 最后总结说，在西方，除非别人主动告诉你，否则不要问人家赚了多少工资，有多少存款，买东西花了多少钱这类问题。可以夸别人的东西好，但是不要询问价钱，免得彼此尴尬。
Hard work and good luck often go hand in hand. 听见没有？要成功，勤奋和运气缺一不可。
Yep, and you're already lucky enough to host a show with me. The only thing you need now is hard work.
我勒个去，你真是个臭美点心。好了，同学们，这次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如果你有什么建议或者想提什么问题，请发电子邮件到美语@voanews.com.
Tune in next time for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Bye, see you next time.
哟，怎么了，老同学？
要考试，我背单词背得头都大了，就是没进步。
光靠死记硬背可不行。最近美国之音刚开播的美语训练班，每次25分钟，内容丰富，形式活泼，不知不觉英语就提高了。
真的， 什么时候播出？
每星期天下午5:05到5:30播出，星期二和星期五同一时间重播。
那我要是错过了呢？
上网呗，除了美国之音自己的网站，还有3w.usa101.cn， 赶快去听吧。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与来自非洲几十个国家的领导人继续在北京出席中非合作论坛，并在星期二举行了圆桌会议，深入讨论如何合作共赢地推进中国与非洲国家的经贸互动。一天前，这位中国领导人承诺在向非洲提供600亿美元资金支持，用于改善工业与基础设施，并保证不会在投资中附带任何政治条件。他还宣布，今年底非洲某些国家的无息贷款到期时，中国将免除这些国家没有偿还的债务。根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中国非洲研究项目的数据显示，从2000年到2016年，中国已经向非洲提供了大约1250亿美元的贷款，并导致了吉布提和赞比亚等国的高债务风险。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在内的国际机构和美国等一些国家的政府曾经提醒说，中国向非洲贷款的方式令很多国家背上沉重的债务，陷入中国设下的债务陷阱。中国拒绝接受这个指责，称中非合作的目标是合作共赢。在星期一的开幕式上，南非总统拉马福萨对中非贸易结构的不对等表示忧虑。他说，非洲向中国出口的大部分是原材料和初级产品，但是中国向非洲出口的大部分是制成品。中国与非洲的贸易量也严重不平衡。2016年，中国向非洲出口了880亿美元的商品，从非洲进口量只有400亿美元。日本防务官员说，过去一年来，中国在日本附近海域迅速加强军事能力和增加军事活动，成为日本防务的一个严重忧虑。防卫相小野四五典星期一在自卫队年度高级军官会议上说，中国一直在日本周边海域和空域单方面加快实施军事行动，包括实施新的空中行动，并在有争议岛礁附近派遣核潜艇。日本防务官员有关中国威胁的描述正值东京方面称有信心改善日中关系之时。就在星期天，首相安倍晋三表示，日中关系已经全面重上正轨。安倍计划下个月访问中国，谋求与他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国深化经贸关系。中国官方媒体《环球时报》星期二在报道日本防卫相有关中国威胁的表述时称，日本又在渲染中国威胁论。国际社会继续强烈谴责缅甸当局判处两名路透社记者监禁，并要求当局立即释放他们。与此同时，中国外交部官员称对此案不了解情况。缅甸法庭星期一判处32岁的瓦隆和28岁的觉梭违反了缅甸国家保密法，并判处他们7年有期徒刑。他们被控在报道罗兴亚人的人道危机时非法收集和持有机密文件，但是他们说警方设下陷阱向他们递交了这些材料，目的是阻止和惩罚他们报道面对军方对罗兴亚人的屠杀行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星期一通过发言人发表声明说，言论自由和信息自由是任何民主社会的基石。这些记者因为报道缅甸若开邦罗兴亚人人权受到严重侵害而被起诉是不可接受的。他敦促缅甸当局立刻和无条件释放觉梭和瓦隆。美国国务院以及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罗伊斯都发表了声明，谴责对两名记者定罪。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星期一在例行记者会上被问到缅甸对路透社记者的判决，并要求作出回应。他称对这个情况不了解，要记者去找缅甸方面作出评论。美国宣布不再对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工程处提供经费。巴勒斯坦难民对未来表示担忧。 特朗普政府批评该组织扩大可领取救济的人数，但不解决他们的实际问题。这家联合国机构坚决否认故意将难民危机持久化的批评，并指责国际社会没能为以巴冲突带来和平解决方案。美国停止资金的援助，巴勒斯坦救援机构前路艰辛。美国之音。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好的，欢迎回到时事大家谈。日前呢，中国铁路部门宣布，被称为亚洲最大火车站的雄安火车站首桩已经正式开钻，预计2020年建成。此前呢，有观察称，相比前辈深圳特区和浦东新区，雄安新区进展缓慢，遭遇的地理和人文等挑战十分的严峻。更有分析认为，被称为千年大计的雄安新区，其构想与1000年前北宋时期对这一带的人为改造惊人的相似。那么，历史是否正在重演？如今中共的雄安战略究竟是基于天时地利的科学决策，还是当权者拍脑袋拍出的政治工程？今天我们将邀请两位观察人士来进行分析。一位呢是在纽约通过 Skype 连线参与节目的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先生。胡先生你好。
你好，大家好。
好的。另外一位呢是在北京通过电话连线参加我们节目的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士张立凡先生。张先生你好。
主持人好，各位好。
好的。那么我们欢迎两位嘉宾。由于我们的电话线路呢目前没有办法接通，请您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呢是 youtube.com/VOAChina。那么首先呢，我想请问在北京的张立凡先生呢，那么这个号称亚洲最大火车站的雄安火车站的首桩呢开钻之后，是不是意味着雄安新区这个项目已经开工了？不会回头，张先生。
我觉得也不一定，这个要看，就是一个是整体上这个中国现在的财力如何，然后呢也要看就是现在的经济方针有什么样的调整。当然我们注意到啊，就是说中国这些的项目吧，有类似的项目，比如说像这个深圳特区什么浦东，他们的这个立项和进展呢，它都是有一个依托的。比如深圳特区它主要依托就是比邻香港的优势，那么浦东特区呢，它本身就是因为上海是一个最发达的一个历史上的就是商业和工业的城市，所以它是有基础的。但是雄安呢可以说是没有任何基础，除了离北京近，但离北京近其实不是一个优势，就是任何做事情离北京近受到的干扰就多，中央伸手也多。所以呢实际上应该说雄安的项目是比较难做的。但现在这一段啊，这个大家都注意到它的进展缓慢，但是呢最近我觉得出现一些转机，主要还是因为这个现在由于中美贸易战的这个背景，现在呢前一段是提出了要拉动内需，当然这个拉动内需呢也有一定的困难，这个但是也开始拉动外需，比如这次搞这个中非合作论坛，实际上就是想拉动外需，这样呢就是来替代美国市场由于贸易摩擦出现的这些真空。那最好的办法是什么呢？我们也看到了现在这个宽松货币政策又回来了，地方债又开始要发了，这些呢其实都是依托于这个现在又要搞铁公鸡了，铁公鸡就是铁路公路还有基本建设，因为这个呢可能是真正所谓拉动内需的一个内在的动力，就是要搞这些东西才能够拉动内需，才能够让这个产业不空转。那么当然这个也有历史经验，比如说像 纳粹德国在希特勒刚上台的时候，这个德国的经济并不好，这个战后这个有很多的失业，工业这个生产也都上不去，经济呢处在一个非常艰难的时候。那个时候德国政府就是采取这个修公路的办法，一下子把这个失业就解决了，然后经济逐渐上升。当然这种是一种统治经济的这个思路啊，后来这个说法就是也就是叫做所谓计划经济，也是这一类的。中共可能现在呢也打算用这个办法来重新的提振中国的经济，所以我想这个可能是一个雄安这一次雄安车站这个开段的一个转机，可能就是由此开始啊。当然这个背后可能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现在很难说，所以我觉得雄安其实也是一个乌托邦的构想，这个咱们往后再说。
那么这个说起来简而言之呢，就是外部的力量向美国对中国发起的贸易战呢，也为这个雄安，尤其这个车站它的这开钻的提供了一个这个契机啊。那么接下来我想请问胡平先生，那么雄安项目呢，雄安新区这个项目呢，是习近平的这个他所亲自策划的这么一个项目，是中国最大的这个城建项目。那么有分析称呢，就是说这样类似的这样的项目呢，一般都有它的这个政治动机存在里面。那么您的看法？
在我看来，毫无疑问，雄安项目是习近平亲自策划的，是习近平的一个面子工程。所谓千年大计，那无非是他想通过这么一个巨大的工程，在历史上留下他的个人的印记。就像刚才谈到的，你这个雄安车站现在开钻，那么他这个雄安工程能不能够顺利开展，这其实有很多疑问。因为我们都记得，就在一个多月前，7月22号。雄安新区的规划专家尹志在清华大学的这个雄安新区规划发展高峰论坛上讲演，还专门谈到说雄安项目都提出一两年了，可是到现在呢都一锹土没动啊，那是因为很多事情中央还没有想明白，没有不想因为匆忙的决策而造成更为巨大的浪费。可是他这个专家的话已经刚落，这边就开始动土了，那是不是说这一个多月来，这些中央就想把没有想明白的就想明白了呢？是不是说他们就有把握做出决策，不会造成巨大的浪费了呢？那我看当然就不像，那更可能是呢，是习近平自己他不耐烦了啊，他要把所以把专家的话都置之脑后，在雄安新区的这个建设上也要霸王硬上弓啊。另外我们还注意到，其实这个雄安这个宣布雄安这个新区这个设立雄安新区是去年4月1号由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宣布的。那很有意思的是，那天正好也是西方的愚人节啊，那么可是这个宣布本身其实就是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这个62条。其中谈到全国人大这个行使下列职权，1、2、3，其中第14条就是决定特别行政区的设立及其制度。可是，在那个去年4月1号之前的半个月，也就3月15号，刚刚结束的全国人大，在那次全国人大上呢，根本就没有人提起雄安新区的这个问题，没有对这个事情进行讨论，更没有进行任何表决。当时代表可以说对雄安新区就是一无所知啊，那么结果到头来呢，他不到半个月之后，他以中共中央的名义，以国务院的名义，就把这件事就推出来了。可见他这个根本就是完全那个置这个法定的程序于不顾，置宪法于不顾，那充分表明了这就是习近平他个人意志，这点应该说是个非常清楚的。你看今年的三月份的两会上，那很多代表都还谈到这个雄安新区的问题。可见当局那官媒都有报道的，可见当局不是不知道雄安新区的问题属于全国人大的这个他的权力的范围，不是不知道的，他知道的。那去年就是根本就是把你全国人大甩到一边，把宪法甩到一边，这么硬上弓啊。那么这个就这点而言，他比起当年的三峡工程上马都还更恶劣， 因为当年三峡工程好歹你们都知道，嚷嚷了半天，嚷嚷很多年，那学者专家也有很多争论，到后来呢是1992年吧，在全国人大上还是通过了这个讨论表决，在那次表决中呢，反对票弃权票多达1/3，那这对于这个橡皮图章的全国人大呀，这个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而你这一次呢，这次这个设立这个雄安新区，没有经过专家的充分的论证和讨论。你看，就是刚才我提到的这个尹志的讲话，就说明作为他是雄安新区的一个规划专家啊，那他都对这个事情，他的讲话表明他对这个问题有很大的保留，有很大的有很多的看法。可是呢，中央根本就这个习近平根本就没有理睬他的意见，也就是说这个没有经过科学的论证，不是一个基于科学论证的一个科学决策，而是这个最高领导人拍脑袋。而且呢，很恶劣的是呢，他置宪法于不顾，置既定的程序于不顾。所以单从这一点就可以表明了，他更多的表现得出是习近平个人的所谓前纲独断，他的一意孤行，是他的面子工程啊。所以我觉得从这个整个这个事情的这个过程到今天来看，那么这一点也就是雄安工程他的这个和习近平的这个关系，应该说是非常清楚的。
嗯，好的，谢谢胡先生。那么张先生，刚才胡先生谈到的，就这个雄安计划呢，实际上是既不符合这个程序性的，也不符合这个中国的这个法律啊。说起来，那么刚才你也提到，这个雄安新区其实没有任何的依托，不像它的这个前身深圳有香港，还有浦东有上海。那么为什么这个中国政府恰恰是罗盘这一转就转到了这个雄安这个地方，保定之下的这个雄安，它里面有什么玄机？事实上，我们也看到网上的网友有非常细致的这个，甚至对它的这个名字的分析。我想请您谈谈您的看法。
啊，这个我也注意到了，就是说它这个一个呢，雄安新区这个规划范围，它是包括保定市的这个雄县、荣城、安新三个县和周边区域。那么当地的说法叫“雄踞九州，安荣天下”，
是
把这几个地名把它给做了一个通读。然后网友的观察呢，说这个地区内还有平王乡、大王镇、雄州镇。当然，从历史上讲，这个雄州确实是一个古代的一个重镇，而且呢是边陲。那个时候就北宋时期，实际上北宋是这个中国历代王朝中这个疆土最小的一个朝代。所以那个时候，河北这一带就是这个中原和这个契丹的边界。那么这个雄州呢，实际上是这个边界上的一个重镇，它是一个军事重镇，当然也是一个边贸的重镇。这个是一些原因。当然还有从风水上解读的，说这通州，这个通州，和这个北京市的这个距离。然后这个把这个距离从相反的方向再推，那么这个有一条延长线，也是等距离的一个延长线，这个延长线就到了这个雄安这个地方。那么好像把它作为这个如果说这个作为首都副中心，那么可能这个定位可能有这方面的考虑。此外呢，当然我们也知道这个这个雄安新区的规划现在实际上还在修改之中，但是已经有消息出来，就是任丘和这个高阳这两个地方也有部分的这个土地或者它的辖区吧划入这个进入了雄安新区的规划。那么高阳这个地方呢，其实就是这个中共的元老习仲勋先生的夫人，这个齐心女士的家乡，所以呢，当然这个造福乡子吧，这恐怕也是一种考虑。这个联系到我们这个在陕西看到的庞大的这个习陵来看，我觉得这些呢，可能，这个当然我们不敢妄加揣测，但是呢，好像也从这个推理上来讲，这个也在情理之中。所以我想综合起来看，就是各种各样的想法，把这个雄安， 把作为一个北京副中心或首都副中心的这么一个规划的考虑，可能也是有这些方面的原因。当然了，中国的官场文化就是习惯于画圈了，那雄安这个圈也是这么画的。那么当然这个有时候画圈能画对，比如毛泽东画圈他可能画错了一些，啊，邓小平画圈画这个深圳这个圈他是画对了。当然我们最近看这个全国的改革开放40周年的美展，这个画圈人已经变成了这个习仲勋先生了。那么当然这个雄安这个圈是怎么画的，刚才我看这个胡平先生也做了一些解读，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思考的一个方向，就是可能有各方面的考虑，然后就画了这么一个圈。但是这个圈背后究竟雄安这个地它的地理它的环境它能不能够建造这么一座超大的城市，这个是很成问题的。因为以前我记得我们有一次讨论这个雄安这个项目的时候，我就谈到，我说这个华北地区这个每年都在下沉，现在地下水枯竭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那么像这种地下水枯竭的地区，要想这个弄这么一个特大城市是不是有问题啊？当时我也曾经谈到过。当然也有的说法说它依托着白洋淀，这白洋淀的风水的事儿，我想可能后面我们还可以讨论。谢谢。
好的，谢谢张先生。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分享一下我们的观众听众有什么话要说。第一位呢是 Mark Grant， 他说呢，拍脑袋决策的对错呢，要看是否与客观规律合拍。所谓有的放矢，许多决策的确有问题，比方说这个多地的古城墙被拆除，还有三峡大坝等等。接下来位是大陆人生1962，他说压根就不干人事，什么雄安都没有经过论证和评估，今天脑袋一热梦来了雄安，明天一晕又一个福建开发。好的，接下来呢，我想请问在纽约的胡平先生啊，就是说我们看到呢，这个中非论坛呢，现在正在北京举行，明天会闭幕啊。那么联系这个中非论坛，还有呢，就是在这个论坛上的中国官媒是高调的宣传中非呢是一家亲啊。那么加上呢，这个这几年所做的“一带一路”，还有现在的这个雄安项目，那么这个其中是不是看到有一个这个中共的逻辑的脉络思路在里头呢？
这三件事，一个是中非论坛、中非一家亲，另外“一带一路”，再加上这个雄安新区，这三件事他们有个共同的联系呢。这三个都是堪称大手笔啊，它都有鲜明的习近平的个人印记。拿这次中非论坛，中共官媒的宣传真是让人惊诧不已。你看昨天的《人民日报》头一版，每一个大标题里都有习近平的名字，那第一版占完了，第二版还是习近平。另外呢，除了人民日报之外，其他的主要官媒，什么解放军报啊、经济日报啊、光明日报啊，那么几乎是这个完全是这个抄袭人民日报，连版式甚至都完全一样。那么这些做法，你使人想起毛，使人想起文革，甚至还有过之啊。那么你看他这个，关于他其实，特别是习近平上台以来，他非常重视对非洲的外交，所谓我们这个被民间讥笑为什么大撒币外交，也就是对外的援助，受助最多的国家，那前十个里头就有7个是非洲的国家。这次他又大笔一挥，就给了600亿美元的这个援助，还免除了很多非洲国家的债务。另外，他还通过政治上收买这个非洲的政府，收买政府官员，还这个吸引了大量的非洲留学生，给了他们很相当优厚的这个生活补贴。这些留学生中间呢，很多正是非洲那些政府的那些官员的官二代。那么这都表现出这个当局对非洲的做的一种长远的布局。一方面，他通过政治上的影响，使政治上和这非洲国家加强对他的政治的这个结盟关系来对抗西方。另外经济上呢，通过这种关系，因为政治上的影响呢， 就可以取得对非洲的资源的这种优先的使用啊。那么尤其是这次中非这个高峰会议，这个中非论坛，又是发生在这个习近平的这个中美贸易战，又发生在中共的这个“一带一路”遇到很多困难的这个时候之下，当然他也有这个意图呢，也是通过这个中非论坛，通过加强和非洲的国家的关系，在推行“一带一路”上，克服原造成的一些困难，试图有所突破啊。那么总的来说，这三件事情，就像我刚才一开始提到的，它都带有鲜明的习近平的个人意见，都是他对内加强他的控制。树立起他个人的这种绝对的权威，另外呢，也有所谓这个输出这个中国模式和西方相抗衡的这么一个意图。
好的，谢谢胡先生。那么刚才呢，实际上关于这个版面，这个中国新闻版面的这个一致性呢，有好事的网友已经统计，好像有三四十几家这个媒体呢，它的这个版面从标题到内容以及到这个排版呢，都是一模一样的啊。那么接下来我想请问张立凡先生，那刚才你也谈到，就是说关于雄安新区的这个建设呢，就是当地的这个地理的情况，它的这个湿地，这样一些沼泽呢，它如何的以挑战这个雄安新计划呢？事实上呢，在去年一年多前，《纽约时报》就已经有一篇文章谈到了这个问题，就是说呢，这个雄安建设呢，实际上也危及当地这个白洋淀的它这个生理的生态。张先生，
这个白洋淀的这个生态呢，以前我还多少做过一点这个关注啊，因为这个白洋淀原来这个水系啊，这个有多年的这种小型的这种化工企业的存在，所以白洋淀曾经在90年代到本世纪初的时候一直是有严重的污染，然后呢白洋淀也在逐渐的枯竭，后来呢曾经这个放水，就由水库放水对这个白洋淀想试图进行净化，但是净化的这个目标就没有实现，因为这些水一冲的反而把这些沉积的污染物又都重新冲起来了。那现在就是说白洋淀本身怎么治理，我觉得可能专家比我们更有发言权，但从整体上来看，就是说第一，我认为确实北京是确实过大了，它也不能承受它的这个人口和其他这个环境上的压力，所以呢，这个建一个卫星城市，这个设想，其实很多年前，这个环保部门，这个和一些设计规划部门都做过这样的规划，那么我认为这个也并不是不可以，但是现在啊，用一种一刀切的办法，用一种这个首长政绩工程的办法，然后就大干快上，这个可能是有非常多的问题就是说他究竟承担什么样的首都功能，然后他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搬迁这些呢，这个城市本身他承受得了承受不了就是这雄安这块地区他是否能够承受，这个我觉得可能这方面的评估现在实际上是先立项后评估，那么这个可能是有问题的。而且从历史上看，就是因为我刚才讲到雄安曾经是1000多年前是一个边界，那么当时这个宋代北宋也在这儿是做了军事上的这种工程，它是也算水利工程吧，但是它这种工程呢，就是建一道水长城作为屏障，来隔开就是当时北宋的都城汴京和这个作为它的一道天然屏障，来阻止就是北方的契丹就是辽国的铁骑南下，当时是起了这个作用，但是呢也造成了这一带的这个生态破坏，所以整体上来讲，河北这个生态，就包括整个华北平原的生态，现在都是比较脆弱的一个结构。那么在这样一个脆弱的结构之下，能不能够再起一个特大型的城市， 我觉得是很有疑问的。谢谢。
嗯哼，好的，谢谢您。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非常感谢胡平先生和张立凡先生参加节目的讨论和分享见解。时事大家谈呢是自由论坛嘉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呢，我们将关注中非合作论坛在北京召开，中共对非洲为什么那么亲。我是宇宙，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见。